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
咁好多谢咧，姊妹咧，带领咗我哋唱咗两首好嘅诗歌。
很感谢姐妹带领我们唱了两首很好的诗歌。
咁我哋开始之前咧，我哋先有个祈祷先。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哋天上嘅父神，爱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我哋好感谢你。
我们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的恩，你的爱，我们又被你召聚来到你的面前。
因着你的恩，你的爱，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
求主带领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
我们都求主你怜悯开口的。
求主也怜悯开口的。
人都是一个很软弱的器皿。
人是一个很软弱的器皿。
人若果离了你，就不能作什么。
人如果离开了你，就不能做什么。
求你在当中施怜悯。
求主在当中施怜悯。
又求主你施恩给听的。
也求主施恩给听的。
让你开通人的耳朵。
求你开通人的耳朵。
让人因着你的话在当中得造就。
愿人因着你的话语得到造就。
我们恳求主你施怜悯施恩典。
求主施怜悯施恩爱。
我们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祈祷。
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阿们。咁喺最近咧，预备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嘅时候咧，
今天在预备上午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
咁啊有一个好大嘅感动常喺我嘅里边。
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我的心里面。
最近咧，我常常咧就想到居所呢个嘅问题。
最近我常常想到居所这个问题。
人点解需要居所咧？
人为什么需要居所呢？
或者居所于你同我有啲咩嘅重要？
居所跟你跟我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自己咁样去谂。
我自己这样想。
居所于我嚟讲系一个我享安息嘅一个地方。
居所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享受安息的地方。
最近咧，我都知道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咧，搬屋或者将会搬屋，
也知道最近有些弟兄姐妹们搬了家或者将要搬家。
我哋做乜嘢要去搬屋呢？
为什么我们要搬家呢？
我相信有好多嘅原因。
我相信有许多的原因。
我记得我自己，我哋未移民咧，未移民过嚟加拿大之前咧，
我记得还没有移民到加拿大以前呢，
我同太太香港咧，结咗婚七年。
我跟太太在香港。结了婚已经七年了，
就搬了五次屋，
也搬了五次家。
咁当然咧，呢五次咧都系主要都系因为业主要收翻间屋啦，咁所以我哋要搬。
当然就是因为房东要把房子收回，我们要搬家。
咁所以咧，我上去搬屋咧都有恐惧。
所以我一想起搬家就很害怕。
人咧会因为好多嘅原因咧，我哋需要去搬我哋嘅居所。
人为了许多的原因要搬我们的居所。
可能为咗子女读书嘅关系啦。
可能为了儿女念书的关系。
为咗我哋工作环境嘅转变啦。
可能为着我们工作环境的转变。
可能亦都有时因为我哋隔篱四周围嘅隔篱邻舍，我哋呢啲嘅原因都要令到我哋要搬屋。
可能也因为我们的邻舍的关系，我们要搬家。
孤物论咩嘅原因，
无论如何什么原因，
人要去搬佢嘅居所，
人要去搬他的家，
系希望能够揾到一个能够安息嘅一个地方，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
人要去搬佢嘅居所，
人要去搬他的居所，
总括嚟讲都系因为人嘅缘故。
总括来说就是为了人的缘故。
掉转来讲，
换过来说，
人能够找到一个安居的地方，
人能够找到一个安居的地方，
很多时都是因为人的缘故，
也是许多时候为了人的缘故。
我想呢，如果我们能够不需要再去搬迁，
如果我们想到以后不用再搬家了，
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
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的话，
我想这个是一种，都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祝福。
我相信这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祝福。
当我一路去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一直在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的神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同样的心意，
不知道我们神会不会有一个同样的心意。
我们早两天，我们圣经问答比赛读完生命记，
前几天我们圣经问答比赛生命记，
我们读到生命记在12章打后的时候呢，
我们念到生命记十二章以后的地方呢，
在当中呢，摩西呢常常提到一句的说话，
摩西在里面常提到的一句话，
他说呢，神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
神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
神去选择他的居所，
神选择他的居所。
究竟神选择什么的居所呢？
到底神选择什么居所呢？
我从在自己读，我读旧约圣经的里面，
我自己念旧约的圣经里面，
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这样的感受，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神都是因为人的缘故他去搬他的居所，
神都是因为人的缘故要搬他的居所，
神因为人的缘故他从天来到地，
神因为人的缘故从天上来到地上，
神也都是因为人的缘故从伊甸园去到迦南地，
神也是为了人的缘故从伊甸园到迦南地，
从一个没有形质的居所到会幕的建立，
从一个没有形质的居所到一个会幕的建立，
从会幕到圣殿，
从会幕到一个圣殿，
神都好像在当中一路去搬他的居所，
神一直好像在当中搬他的居所。
究竟神要一个什么居所呢？
究竟神要一个什么居所呢？
在旧约约书亚记的里面，
在旧约约书亚记里面
有两个地方都跟居所很有关系，
有两个地方跟居所有关系的，
一个地方就是示罗，
一个地方就叫示罗，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吉甲，
还有一个地方叫基甲。
不约而同，这两个地方都关乎人的居所和神的居所，
不约而同，这两个地方就是人的居所也是神的居所。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都想跟大家透过这两个地方去思想一下，究竟神要什么的居所。
今天早晨透过这两个地方，我们来看神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居所，
人又要什么的居所，
人也要怎么样的居所。
我再讲居所对我们有什么用，
我在说居所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是我们一个安息的地方，
是我们一个安息的地方。
我相信神都很愿意在居所里面享受神去的安息，
我相信神也喜欢在居所里面享受他的安息。
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的第18章，
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约书亚记第18章，
经文已经打出来了，
经文已经 打出来了。
我们先请弟兄呢跟我读这几节的圣经好吗？请弟兄先读这几节的圣经，
弟兄们念这几节的圣经、
请跟着打出来的经文一路读、请弟兄开始。
弟兄
好，请念。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7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城邑分作7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的面前为他们占沟。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在经文里面18章的第一节那里这么说，
经文十八章第一节这样说，
以色列人全会众都聚集了在示罗，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
而会幕也都设立了在其中，
会幕也设立在那里。
以色列人这7个的支派，
以色列这7个支派
就在示罗在耶和华的面前，
示罗，在示罗耶和华的面前
得到他们的地业，
得到他们的地业，
换句话讲得到他们安居之所，
换句话来说得到他们安居的居所。
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离开了埃及之后，
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
他们足足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他们足足用了四十年的时间
才入到迦南地，
才能进入迦南地。
当以色列民入到迦南地之后，
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
来到约书亚记第十八章，
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
会幕就建立了在示罗这个地方，
会幕就设立在示罗那个地方了。
为什么去到出埃及四十年之后，
为什么出了埃及四十年以后，
会幕好像现在才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不需要再在旷野漂流呢？
会幕才找到一个安定的地方，不用在旷野漂流呢？
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去到迦南要需要四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去得到？
是不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到迦南需要四十年那么久呢？
我们从历史我们知道不是，
从历史看我们知道不用这样。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去到加底斯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了一个
加底斯这个地方，
加底斯的地方，
他们差派十二个探子入去迦南地去窥探，是吧？
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进了迦南地去窥探。
当他们回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些葡萄、一些石榴、一些无花果出来。
他们拿了一些葡萄、石榴、无花果。
他们就跟摩西这样说，
他们跟摩西这样的说，
他说你带我们到这个地方，
你带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那个丰富是实在的，
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丰富是实在的，
神的说话是他应该是实在的，
神的话语他的应许是实在的。
不过很可惜，
不过很可惜，
当以色列民入到见到当时迦南那些外族人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见到那些外族人的时候，
他们见到他们的身量高大，
他看到他们的身量高大，
城墙坚固，
城墙坚固，
他就跟摩西向神面前发怨言，
他们就跟摩西在神的面前
发
怨言，
耶和华为什么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耶和华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使到我们死在刀下，
使得我们死在刀下，
我们的妻子和儿女都被掳掠，
我们的妻子跟儿女都给掳掠了，
我们不如回埃及更好，
我们不如还回到埃及去吧。
因着他们的不信，
因着他们的不幸，
他们就要需要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
所以他们就要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这段的时间，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这一段的时间，
是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吧？
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罪带来的结果。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多久？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多久？
会幕就跟以色列民一同在旷野漂流，
会幕就跟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漂流。
以色列民找不到他安居之所，
以色列人找不到他安居之所，
同样神都好像没有他安居之所，
神也好像没有他的安居之所。
到了四十年，
过了四十年，
旧一代的以色列民过去，
旧一代的以色列民过去了，
当新一代的百姓起来的时候，
当新一代的百姓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按照神的应许进入到迦南，
他们就按照神的应许进入了迦南。
好奇怪的一件事，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像神现在他就找到他一个安定的地方，
神好像现在已经找到他安居的地方，
他会幕能够在示罗这个地方去设立，
他的会幕可以在示罗这个地方树立起来，
一立就立了三百多年，
一立就立了三百多年。
神能够找到他安居或者安息的地方，
神可以找到他安居或者安息的地方，
是因为人 在神的里面也都找到他安居或者安息的地方，
也是因为人在他里面可以找到安居安息的地方。
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第六日神将所有的万物和人都已经做好了，
就是第六天神把万物跟人都造好了，
神就说看一切都甚好，
神就说他看一切都甚好。
那去到第二章一开始呢，
到第二章一开始
有两句说话都重复地出现，
有两句话重复地出现了，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作，
跟着就说安息了，
他就说安息了。
当人在神所预备的居所享安息的时候，
当人在神安预备的地方安息的时候，
人能够享安息的时候，
人能够享受安息的时候，
神他都享受他的安息，
神也享受他的安息。
我记得我儿子年幼的时候呢，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
他当时身体不是挺好，皮肤很敏感，
他当时的身体并不好，皮肤很敏感，
很多时候都容易生病，
很多时候容易生病。
我想来做父母呢，其中最怕的一样东西，
我相信做父母其中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小朋友呢夜晚发烧，
就是小孩子晚上发烧。
因为呢你根本你要我们两夫妇就轮流看着他，
我们两夫妇要轮流的看住小孩子，
为了他吃退烧药之后，
为了他吃了那个退烧的药丸，药丸之后
要常常要 check 住他的烧能够退了没啊，
要一直看着他的热度有没有 退掉，
如果没退有时候要跟他用水跟他抹身，
如果他的热度没有退又要用水来跟他擦一擦
抹身，甚至有阵时用火酒同佢抹身，
可能要用火酒来跟他身体抹一下。
当佢发烧好唔舒服嘅时候，
当他发烧很不舒服的时候，
佢瞓得好唔好？
他睡觉睡得不好，
成日扭计，成日喊。
他一直发脾气，一直在要哭。
我哋都瞓得唔好，
我们也睡得不好。
虽然我哋未必两个一齐去睇住佢。
未必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着他，
有时太太啦，有时我啦，
有时太太，有的时候是我，
但是另外那个虽然是睡在休息着，
所以另外一个可能在休息，
但心里面仍然都是记挂，都是睡得不好，
但心里面还是纪念着他睡得不好。
但是当他的烧慢慢退了，
当他的烧一点点退下去的时候，
舒服啲啦，
他舒服了一点了，
佢瞓得好好好甜嘅时候，
他睡得很熟的时候，
佢好似喺度享受紧我哋对佢嘅喺关心爱里边享受紧嗰个嘅安息。
他好像在享受我们关心他的那一种的安息。
佢喺度享受紧安息，我哋嘅心亦都享受紧安息。
他享受他的安息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享受我们的安息。
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觉得神都是这样，
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觉，就是神也是这样的。
当人愿意在神所预备的居所里面享受安息的时候，
当人在神所预备的居所里面享受安息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享受他的安息，
我们的神就享受他的安息。
究竟人怎样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呢？
究竟人怎么样可以神在神的里面享受安息呢？
我们要去看第二个地方，就是吉甲。
我们看第二个地方，就是吉甲。
看第二段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四章第一到第七节。
我们就看另外一个经文，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先请姊妹同我读咗呢四节的经文好吗？
我们请姐妹为我们念这四节的经文。
请开始。
请开始。
好，跟住第五到第七节。
继续前面第五节到第七节。
咁我哋请国语嘅弟兄姐妹同我哋用国语读出，系嘛？
请用国语念出来。
好，开始。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我打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一人刚才减少。
另外我们看多一次的圣经，就是四章的十九节。
另外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九节。
这里经文这样说，他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这里说正月十初十那天，百姓从约旦河里面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住一件历史，
刚才我们念了一段经文，记载了一段的历史。
当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
当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
他们第一个驻扎的地方，
他们第一个驻扎的地方
就是吉甲，
就是基甲。
他们在吉甲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吉甲做些什么呢？
将十二块石头立在那里，
把十二块的石头立在那里，
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记号。
一个什么记号呢？
做一个什么样怎么样的记号呢？
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经过了约旦河。
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
我们记得旧一代的那班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记得旧一代的人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都经过了红海，是不是？
他们都经过了红海。
当时我这样去想，
那个，我这样在想，
究竟以色列民经过红海，神的用的能力大一点，
究竟以色列人过红海，神的能力大一点呢？
因为一说现在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所用的能力大一点呢？
或者现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神的能力更大一点呢？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看，
那个是海来的，
那个是海，
这条河而已，
这不过是一条河。
那当然过红海的时候，神用的能力大一点，
当然是过红海神的能力大一点。
不过我们再深去想一下，
不过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
根本海和河与神来讲根本都没什么分别，
根本海跟河对神来说没有分别的。
神叫它分开就可以分开，
神叫它分开就分开，
神叫那些水停止就可以停止，
神叫那个水停止就停止，
根本都不是海和河的问题，
根本不是海跟河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以色列民，
但是我们看以色列民，
旧一批的以色列民过红海，
旧一批的以色列民过红海。
我们姑且我们这样
说，姑且我们这样说，
哦，过红海神的用的能力大一点，
过红海神用的能力大一点。
现在过约旦河神不用出那么大力，
现在 过那个约旦河神不用出那么多的能力，
我们姑且这样
说，我们姑且这样说的。
但是这两班的以色列民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这两群的以色列民有什么分别呢？
当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
当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
跟住摩西和米利暗就向神发出赞美，
接着摩西跟米利暗就向神发出赞美。
当然以色列民都参与在其中的，
当然以色列民也参与在当中，
但是很快很快，
但是很快的，
好像以色列民就忘记了他们曾经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带领，因为带领他们经过红海，
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神的大能恩惠带领他们出了红海，过了红海。
没多久他就去到马拉这个地方，就向神发怨言了。
没多久他们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就向神发怨言了。
好像呢刚刚所经历的事他们忘记得一干二净，
他们把刚发生的经历的事情忘了一干二净。
但现在新一班的以色列民呢？
现在新的这一群的以色列民呢？
神要他们亲自的去搬石头，
神要他们亲自的去搬石头，
要他们亲自在这里立一个的记号，
他们要神要他们亲自在这里立一个记号，
去纪念神的大能，神的带领，
要纪念神的大能，神的带领，
带领他们能够从旷野进入到神应许之地，
纪念神带领他们从旷野进入应许之地。
这个叫记号，
这一个记号
在经文呢，他这样
说，在经文这样说，
我们看第七节尾的时候，
我们看第七节，
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这个永远的纪念，
这个永远的纪念
是以色列民他自己亲自的去立建立的，
是以色列民他们亲自去建立的。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都多多少少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大能，
我们多少都有经历过神在我们里面的大能，
我们经历神过往不断在年日上去带领我们，
经历了神在过往的年日不断的带领我们，
我们有没有立我们的记号，立我们的石头来做永远的纪念，
我们有没有做我们的记号，立我们的石头做永远的纪念呢？
我知道这弟兄姐妹呢，
我知道弟兄姐妹们，
他有一本属灵的笔记，
他们都有一本属灵的笔记，
这本属灵的笔记记载什么呢？
这本属灵的笔记记些什么呢？
就是记载神在过去在他身上一点一滴的作为恩典，
就是纪念神过往在他们身上一点一滴的作为。
弟兄姐妹都主席姐妹都分享过，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
刚才姐妹也分享了我们刚过了一个感恩节，
我们很快又到年尾了，
我们 很快就到年底了，
我们去到年尾不同的团契教会我们都有感恩聚会，是吗？
到了年底，我们教会每一个团契都有一个感恩的聚会，
当我们被邀请去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邀请去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路思想想前想后都是想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会不会思前想后根本想不到什么事情？
都是这样啦，有工作身体健康都是那些东西啦，
你说不过如此，有工作身体健康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有没有立我们的记号去纪念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的能力，那个带领，
我们有没有立一个记号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神的大能？
我个人很觉得，
我个人很感觉到，
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
每一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带领都是新的，
每一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恩典都是新的，
不是神有没有带领有没有恩惠的问题，
并不是神有没有带领有没有恩惠的缘，
是我们有没有立我们的记号去永远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立我们的记号在我们心里纪念神为我们的大能作为的。
人能够在神的居所能够享受安息，
人能够在神的居所享受安息，
是很在乎我们究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几多神恩惠的记号，
就在乎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神恩典的记号。
我们有弟兄姊妹呢会都来过我的家，
许多弟兄姐妹们都来过我的家，
如果你看我的雪柜呢，我连晒摆了很多的摄石在我的雪柜那里，
你看到我的冰箱上面就是贴了很多那些磁石，
那这些的小的摆设呢是有时候我去到不同的地方买下来摆在那里作为一个纪念，
那些就是我去的一些地方买回来的纪念品，
有些是弟兄姐妹送给我，
有一些是弟兄姐妹们送给我的。
我很多时候我很喜欢站在雪柜面前看看我贴在雪柜上面那些摆设那些摄石，
我很喜欢有时候在冰箱面前就看那些小的摆设品装饰品，
一来看的时候呢就勾起很多很多过去很多的回忆，
一面在看的时候一面就勾引起 以前的回忆。
唔知你哋有冇一啲嘅习惯，有啲咁样嘅习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
我哋对于人喺我哋身上所送俾我哋，或者所留喺我哋身上所作嘅，我哋常常都会好多嘅回想。
我们对人所送的东西，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常有一些回想。
但系弟兄姊妹，我哋对神喺我哋身上所作嘅咧？
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呢？
好多时咧，我自己喺神面前安静嘅时候，
许多时候我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
我常常咧就会去望下我四周围嘅物件啊，望下我身边嘅人。
我常常会看我四周围的一些东西跟一些人。
我一路睇到我四周围嘅嘢、四周围嘅人嘅时候咧，
当我看到我身边的东西跟身边的 人物的时候，
我就想好多时都想起神好多嘅恩惠。
我就想到神许多的恩惠，
想起神好多嘅带领，
想到神许多的带领。
弟兄姊妹，盼望我哋都有我哋好多嘅石头作为一个永远嘅纪念。
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有许多的石头做我们永远的纪念。
呢个系我哋喺神嘅居所享安息其中一个嘅因素。
这是我们神在人在神的居所享受安息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看下面一些的经文，第五章。
我们再看第五章的一些经文。
由第五章那里有几节的经文这样讲。
第五章有几节的经文这样说。
第二节那里开始说。
第二节开始说。
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七节，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第八节，各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在这几节的经文，
在这几节的经文
记载了以色列人入到迦南之后，
记载以色列民进了迦南之后，
就在基甲这个地方行了他们的割礼，
就在基甲这个地方行了他们的割礼。
我们想以色列人就要行割礼的啦，
我们想以色列人就要行割礼，
那跟以前旧一代的以色列民有什么分别呢？
跟旧一代的以色列人有什么分别？
我们知道割礼那个的意思，
我们知道割礼这个意思，
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
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
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神应该亚伯拉罕这样说，
神应许亚伯拉罕这样说，
他说我必将你现在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把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并且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并且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神说我必作他们的神，
神说我必作他们的神，
神说我必定要作他们的神，
神说我必定要做他们的神。
但是旧一班的以色列民呢？
但是旧一班的以色列民，
神要作他们的神，
神要做他们的神。
不过我们从历史去看这一班旧一代的以色列民呢？
但是从历史来看，这一班旧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却不是以神为他们的神，
但是他们没有把神当作他们的神，
他们多次的拜偶像离弃神，
他们多次的拜偶像离弃的神。
我们看到旧一批以色列民那个软弱那个失败，
我们看到旧一班的以色列人的失败跟软弱，
来到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兴起的时候，
到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兴起的时候，
他们又行割礼了，
他们又行割礼了。
不过这次的所行的割礼很不同，
但是这次行的割礼是不一样。
他们在哪里行割礼？
他们在哪里行割礼呢？
他们在迦南地，
他们在迦南地，
他们在入了迦南地之后，在这个地方住宅就行割礼，
他们在进入迦南地，在那里住宅之后就行割礼。
我们要记得仗还没打，
我们要记得仗还没有打，
他们围着他们的仍然是很多的外族人，
包围他们的还有许多的外族人。
昔日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入去迦南？
昔日 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呢？
就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外族人的高大，他们的城墙坚固，所以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看到外族人的身体高大，城墙坚固而害怕。
但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这些外族人会不会受弱了？
现在这些外族人是不是瘦小了呢？
他们会不会的城墙会不会很容易的倒塌？
他们的城墙是不是很容易倒塌下来呢？
这些的外族人仍然的是身量高大，
这些外族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大，
他们城墙仍然的坚固，
他们城墙还是那么坚固，
环境是没分别，
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这帮以色列民呢？
但是这一帮的以色列民呢？
他好像很安然的在这里接受这个的割礼，
他们很安然的在那里接受割礼。
而且在经文当中记载讲什么？
而且经文里面的记载 讲些什么呢？
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讲，
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说，
国民受完了割礼之后，
国民受完了割礼之后，
就住在自己的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他们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我没有做过一些医学的研究，我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痊愈。
我没有做过医学方面的研究，要等多久才能痊愈？
不单止他们在这里等到痊愈，
不止他们在那里等到痊愈。
我们看下面第十、十一和十二这几节，
我们就继续看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
第十节那里就说，以色列人就在吉甲安营。
第十节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就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就在耶利哥的地方平原守逾越节。
逾越节的次日，他就吃了地的出产。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由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
由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到他们行割礼，
到他们行割礼，
跟住佢哋按照神嘅吩咐守逾越节，
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守逾越节，
到佢哋第一次要去攻耶利哥城嘅时候，
到他们第一次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我估起码都有二十多日，
我相信估计也有二十多天，
二十几日，
二十几天。
四周围的敌人仍然在围绕着他们，
他四围的敌人还是包围着他们，
他们竟然可以在这里安然在这里等到自己身体痊愈，
竟然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到身体痊愈，
他们可以在这里守耶和华的节期，
他们可以在那里守耶和华的节期，
享受迦南地里面的出产，
享受迦南地那里的出产。
我估计这次他吃当地的出产，
我相信他们在那里吃当地的出产，
同三十几年前那班的探子将那些葡萄将那些无花果带出来，他们都是吃，
跟三十几年前那个探子把葡萄那些产品拿出来也是吃，
但是两次的吃很不同，
但是两次的吃是不一样的，
以前那个的吃，
以前那种吃，
没错，他们都承认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
不错，他们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
不过他觉得这个地不是他的，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地不是他们的，
他不能够接受承认神的应许，神的祝福，
他们不能接受承认神的应许，神的祝福。
但是这次的吃呢？
但是这次的吃呢？
我估计他们真的很享受慢慢的吃，
我相信他们很享受慢慢的吃，
好似仿佛咧，以色列民一进入咗迦南之后，
好像他们一进入迦南之后，
佢哋就系去接收呢个嘅主权，
他们就去接收这个主权，
佢哋就喺度享受主人嘅身份，
他们就在那里享受主人的身份。
呢啲嘅外族，
这些外族，
好似对佢哋造成到任何嘅威胁，
好像跟他们造成没有任何的威胁。
征战好似于以色列民嚟讲，
征战对以色列人来说，
好似只不过一个手续嚟嘅啫。
不过好像一个手续而已。
我哋知道喺约书亚里边嗰个嘅整卷约书亚记里边嘅记载，
我们知道整卷约书亚记里面的记载，
佢哋其实征战系唔简单嘅噃。
其实他们征战是不简单的。
佢哋差唔多用咗成六七年嘅时间，先至去将佢哋所要嘅地攞咗翻嚟。
他们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他们所要的地抢回来。
而且我哋睇喺约书亚记，我哋睇第十二章嘅时候咧，
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的时候，
嗰度记载咗佢哋击败咗。打败了当时在迦南地三十一个王，
他们在击败了打败了迦南地的三十一个王。
但是从其中的里面呢，我们发觉神没有很清楚交代这些战争的内容，
但是其中神没有交代战争的内容。
我自己想其实都不需要详细的交代，
我相信也不用详细的交代。
当以色列民佢现今以神为佢哋嘅神，
现在他们把神当作他们的神，
佢哋凭着佢哋嘅信心去承接神嗰个应许嗰个嘅祝福，
他们凭着信心去承接神对他们的应许跟祝福，
佢哋享受神所赐俾佢嘅居所，
他们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居所。
征战只不过一个手续嚟嘅啫，
不过是一个手续而已。
因为结果已经早知，
因为结果已经早知道了，
就是他们必然得胜，
就是他们必然得胜的，
他们必能够在当中享受神所给他们的地，
他们必定能够在当中享受神给他们的地。
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很喜欢看英式足球的，
许多弟兄姐妹们知道我喜欢看英式的足球，
有几支的球队我很捧场的，
我很捧那些有一些的球队。
但是有阵时呢，这些我所喜爱的球队虽然赢了那场的比赛，
虽然我所喜欢的球队他赢了那一场比赛，
但是有阵时他们赢1-0我很不开心，
但是他们赢了1-0我还不开心的，
因为实力悬殊嘛，
因为他的实力是悬殊的，
你赢1-0
你不过赢了1-0。
有多时我哋睇一啲体育新闻嘅评述咧，
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体育新闻的评述的时候，
常常就形容呢啲咁样嘅战果咧。
我们常常看到形容这种的战果呢，
就话佢哋系就话系鱼生粥紧紧熟咁啊。
他们就是说他们是刚赢了一点点。
咁我哋有啲弟兄好中意打边炉啊。
弟兄姐妹们喜欢是烤。吃烤
火锅，
吃火锅。
咁啊，太熟啲嘢唔好食嘅。
太熟的东西不好吃。
紧紧熟就好啦。
刚熟的东西最好吃。
不过我哋喺属灵嘅征战嘅里边，
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
我哋唔系紧紧熟。
我们不是刚熟。
我哋系必胜。
我们是必胜的。
而且系得胜有余。
而且是得胜有余。
神没有去交代以色列民详细在迦南地每一场的征战，
神没有交代以色列民在迦南地每一场的征战，
但是我们很知道当以色列民以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把神当作他们的神的时候，
他们享受神所为他所设立的居所的时候，
当他们享受神为他们的所预备的居所的时候，
他们是得胜有余，
他们是得胜有余的。
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那个的生活的里面，
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有没有凭着我们的信，我们享受在主里面，在我们的神的里面那些的应许，那些的祝福，
我们有没有享受神主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呢？
我们知道在现今新约的时代，
我们知道现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究竟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里面享受那个的安息，
到底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里面享受我们的安息呢？
倘若我们没有去享受在神里面恩典祂的祝福那种的福分那种的安息的时候，
如果我们享受到在神里面那种福分恩典祝福，
神在我们的里面都享受不到他的安息，
神也在我们里面享受不到 他的安息。
我们有没有常常让圣灵为我们担忧？
我们有没有常常让圣灵为我们担忧呢？
我们做了父母，我们就很能够体会这件事实。
我们做了父母的人很体会到这一个事实。
我们真的常常为我们的儿女担忧，
我们常为我们的儿女担忧。
有时我想圣灵是不是常常为我们担忧？
我在想圣灵是不是常常为我们担忧？
是不是一路忧到我们见主面？
是不是一路忧虑到我们见主的面呢？
当我们不能够真的好好地享受在神面前那个恩典、那个祝福、那个应许，
当我们不能享受神里面的应许、恩典、安息的时候，
我们的神都享受不到一样安息，
我们的神也享受不到安息。
我们今天在神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不是享受着安息？
我们今天在这个神给我们的地方有没有享受着安息呢？
外面建筑物那个安息，
外面建筑物那种的安息
都是很次要的，
是次要的。
唯有在我们的里面，
唯有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同神之间，
我们跟神之间，
我们有没有很多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记号？
我们有没有纪念到神在我们里面所立的记号呢？
我们有没有凭着我们的信，我们真的去完全去接受神那个应许、那个祝福？
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完完全全的接受神那个应许、神那个祝福呢？
完全的享受在神的恩典、在神的爱的里面，
完全享受到在神恩典跟慈爱里面。
倘若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能够享安息，他就能够喜悦。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能够享安息，他就喜悦。
我们再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都感谢你。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所给我们的祝福是实在的。
你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是实在的。
你说爱世间属你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
你说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你又应许常与我们同